回阿菩萨说寂灭法，重重教招，无数众生回见菩萨，观诸法性无眼二相，犹如虚空，又见佛子心无所招，以此妙慧求上道。回有菩萨，这个弥勒菩萨，对文殊师利菩萨有讲说，回者呀，我看见有一类的菩萨说寂灭法，他所说的这个法呀是寂灭法。什么是寂灭法呢？寂灭法就是诸法空相，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这个寂灭法的说不出来，它也没有一个相貌，也没有一个颜色，不是青黄赤白黑，也不是长短方圆。这寂灭法种种教照无数众生，他用种种的方法，种种的教化啊，来令众生啊背尘合脚，令众生啊就明白醒悟，醒悟这一切的尘劳都是苦恼的。回见菩萨，回者呀，这看见呢有这个菩萨，这菩萨呀做什么呢？他观诸法性啊，看这一切的法性啊无有二相啊，不但无有二相，连一个相也没有。不是说有二，不没有二相就有一相了，一相也没有，无有一相。那么没有一相究竟是怎么样呢？犹如虚空，就好像虚空似的，你看到虚空里边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没有一切的形象。可是一切形象并没离开虚空，一切的形象都在这个虚空里边所包着啊。你说这个地不是虚空，你把地刨开一尺就有一尺的虚空，你刨开一丈就有一丈的虚空了，那没有刨开之前是不是没有虚空了呢？不是的，还是一样有虚空在那地方啊。所以呀，虽然有形象在这个虚空里头，而不能包着这个虚空，而为虚空所包。虚空你就有形象的地方，那个虚空还是存在的，没有形象那个地方，那个虚空也是存在的啊。那么存在你把它拿来看看啊，没有什么看不见的。你说是啊啊，这虚空什么滋味？又没有滋味，没有味道啊。你说这虚空是个什么眼神啊？ 虚空也没有燕山，这个诸法的实相也就是这个样子啊，也就是和这虚空一样的。所以呀，你要是啊明白这个虚空这个道理了，就明白自性的道理了。所以才说自性入虚空啊，自己这个性啊就和虚空一样，真妄在其中。这里头也有真空，也有妙有。真空也就是妙有，妙有又是真空，并不是离开真空而有妙有，也不是啊离开妙有另外有一个真空，就是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所以啊这自性入虚空，真妄在其中啊。你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全不空空啊，真也没有。什么是个真呢？根本你讲真都是骗人的，哪有个真的？那么说有个假的吗？假的也没有，你讲假的那也是骗人的啊。只不过众生的心里头有一个真假，有一个真妄存在而已，这个凡夫的境界上啊。你到那个自性里边呢，和那虚空是一样的。虚空他也不会说啊我是虚空啊，他没有一个字体，虚空没有字体。他要说我是虚空，那又不是虚空了，那又变成了一个有了，他还有一个虚空存在呢。这虚空根本就没有字体的。所以呀 咱们这个自己这个自性也就这样子。说是那什么也没有了，这回可糟糕了啊，变成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怕，你什么都没有那是你真有了，那才是真有。所有尽山河大地深罗万象哦，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样不是你的，都是你的。但是你要真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你要有一点呢，有头发那么多的挂碍，这些个也都不算你的啊。你看啊，因为你还有一点点的挂碍，所以这些个东西你都不能承受的啊，还有所执着，有所挂碍。你要没有执着，没有挂碍喽，那你真是一个富贵人，富贵到极点啊。尽虚空遍法界都在你自性里头包着呢，所以呀、悟彻本来体呀、你要明白你本来那个性自性的体呀、一通一切通，你一样明白了，样样都明白了啊，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不要到外边找去，都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呢、所以你听到这个地方应该就不开大悟，也应该开个小悟了。你不要啊自己把自己的时间都耽误了。这我讲了半天也是没有讲啊，你要不听那是更是妙了啊，我也没有讲你也没有听，那是真正般若的妙慧。又见佛子弥勒菩萨，他又说我看见有这个法王之子啊，心无所着，他的心呢、没有执着，心里没有种执着是怎么样啊，啊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啊，哎行 OK 啊，这个无所指着可不是容易办得到的。你要真明白这个道了，得到 自性啊的光明了，得到智慧了，才能无执着。那么得到智慧，这个智慧怎么样得的？就是你无执着，就是这个智慧。你要有一点执着，就没有这个智慧了。什么智慧呢？下边这不说吗？以此妙慧，求上道。这个妙慧就是你没有着住了，就有这种妙慧。你要是有所着住，就不会有这种微妙的智慧。这种微妙的智慧，也就是由你不着而生出来的啊。所以你着了，你着就愚痴；你不着就有智慧，无着了，无所执着啊。不要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舍不了。你要是啊放不下舍不了，你也就没有这个妙智慧。你能放得下了，舍得了了，妙智妙慧就现前了。我呀 听见呢这个沙弥果宁对我讲了好几次了，这是啊，这现在没有人供养三宝啊，这么多人就一个人来供养三宝啊，那一些个人都不供养三宝啊。我听见这个话呀，我就要哭起来了。为什么要哭起来了呢？啊，这三个徒弟恐怕要饿死，要饿死，把三个徒弟要饿死，你说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要哭起来。那么这哭起来，我一想，这是又是执着了，所以于是乎又不哭了，我又笑起来了。笑什么呢？我那最好了，没有人供养，那才显出你要修道啊，才见出你的功夫。你要有了神通，有了真正定力，你就打坐呀，修行啊。你这一坐坐十天啊，没有供养人，那时候恐怕呀雷根生长都要来供养你。为什么呢？哇，这西方出了圣人喽，在这儿西方人里边呢能坐的十天啊如如不动，你还怕没有人供养三宝吗？不要怕的。再又有一个说法，你就饿死，那是真正的伟大啊。为佛教我出家啊，我不攀援，没有攀援心，我坐这个地方没有人供养，我也不去攀援啊，饿死，那时候一定开悟的，一定和那个没有饮水那个比丘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虽然入了涅槃，你一样可以见着释迦牟尼佛给你说法的啊。所以呀、啊、不要担心你们。所以今天我发表这个出家的沙弥，手也不要存钱啊。那么说是或者有临时洗洗衣服啊，买一个肥皂啊，买一个剃须袍啊，这都要钱的。那么少了三块五块的这可以的，不要手里带钱多了，多了就是麻烦。你一管钱呢就不会修行了啊，又要写账，不写账啊，人家这个司主啊又觉得啊，我出这个钱没有写在账上，这个啊你干什么了，也生了不信心了。所以呢出家，我出家这么多年，我告诉你 我没有啊，因为吃饭叫人呢供养我。我对你们讲，你拜我这个师父就是个没有能力的师父啊，没有能力什么呢？没有能力来和人要钱的啊。我和人讲一讲，他出就出，不出算了啊，不勉强人的啊。尤其你要啊自己知道，我头前没有写在那黑板上，丝竹一粒米呀、种入须弥山。这个丝竹这一粒米呀、有须弥山那么重啊，啊，吃了不修道啊！你吃这个丝竹的供养的这个饮食啊，啊，你要不修道，一天到晚那和人冲闲咳嗽，来走，都不知干什么呢啊！这么样的净讲话啊，没有一个时候把那个口收舌住的时候。你这怎么样能修行呢？所以我告诉你们，少讲话，多用功啊，这是啊修道人的本事啊。一般人在家人一看说，哦，他们那三个沙弥啊和我们都是一个样，俺们现在吃饭他们也吃饭，俺们说话他也说话，俺们睡觉他也睡觉，和没有分别嘛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他呢？啊，连我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我和你们啊讲话没有讲一些个用不着的话，用得着并且我也不会英文，也不会讲太多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啊，和你们没有事情少讲话。重入须弥山呐、这一粒米有那么重啊，啊，吃了不修道，要披毛戴脚还呐、你吃受丝竹的供养啊，你如果不修道啊，将来呀、那个不得了的啊。为什么人家去做工，然后就要来供养你呢？就是要你修道的，你要不修道，不用功，不做禅啊，不应该受人的供养的啊！我是很怕的。我再给你们讲一段我过去的经验，这在这个打禅期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不过有的人呢还没听过，有的人听过我再讲多一遍，你听得记得熟悉一点。什么呢？我在香港啊，第一年到香港的时候手里没有钱，我也不会向人去化缘去。以后呢就有一个郭宽普居士啊介绍我到福公山那儿去住观音洞。这观音洞啊，那里边潮湿，这个湿气啊非常重啊。我在那儿住这个洞啊，不要说茶杯，什么都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也没有，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一切皆空，一切都是空的。那么我坐着在什么地方坐着呢？就在那个墙上啊，石头墙、有这么一个平的地方，在那个墙上坐着，坐到墙上啊，坐了几天，你说这个腿怎么样啊？就不帮忙了，腿不会动弹了，坐的腿不会动弹了啊，这个腿麻木的，简直的就没有知觉了。这时候自己打妄想，其实不要在这坐了，出去了。但是一想人家介绍我到这地方来修行，我住了三天就不住了，这怎么能对得住人呢啊？怎么样交代呀 啊这个话没有法子讲，讲不通呢啊。自己想，死到这个洞里我也不出去喽，我就在这坐着啊。那么坐过半个月，哎，这个腿又恢复，又活动了，可以又帮忙了，他又和我合作了啊。以前就和 这个腿和我不合作啊，那么就和我合作了。合作每一天要下山去奇石去，奇石啊，就拿着自己拿一个钵到那个竹林禅院去托钵取饭回来吃啊。你说我这个魔障也多。过了有一年，因为那个洞里头湿啊，我就在洞外边造一个小小的茅棚。这小小的茅棚一造起来，这个魔障就来了。我旁边有一个林丹呢，这个法师啊，他就生了一种妒忌心，就告诉啊这个竹林禅院说不要供养他了，他自己有钱呢，啊，有钱造茅棚，怎么没有钱吃饭呢？不要供养他了。那么这个竹林禅院这个当家师叫茂雪，茂啊就是茂盛的茂，雪就是下雪的雪 snow 啊，就听他的话，就不给我饭吃。那时候真没有人供养喽，真没有人供养了，没有人供养，我自己呀，就想。自己有一点少少东西把它吃了了，就在那打坐了。我也不告诉任何人说我没有饭吃，我也不出去，谁也不见着，饿死我这就算了啊！我就像方才叫这个广宁这个法子，我饿死更好啊，饿死更伟大，为佛教而牺牲，那是再妙没有了，再伟大也没有了，再光荣也没有了。一坐坐了几天，这时候啊，就有一个姓劳的叫劳宽胜居士。这个居士呢很矮的，倒要比这个果进呢还矮，可是他有五六十岁了。他有一次啊就被这个狗给把脚咬了，咬了两三个月也没有好，没有好啊，他看中医西医都没有看好。以后呢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做什么梦呢？他就看见韦陀菩萨现身告诉他说，是你想要你这个脚好啊，你去供养供养啊，在这个富翁山后边观音洞啊，那有一个叫安慈法师的，你去供养他，你这个脚狗咬的这个脚就会好了，就没有事了。一连他做了好几个这个梦，并且这个韦陀菩萨还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安慈法师啊是什么样子，即给他就看见呢这个样子。那么于是乎啊，他就信这个梦喽啊，信这个梦了，他就自己呀、拿出70多块钱香港钱，又另外呀、买了30斤米，30斤米呀、他自己背着放到肩膀上，就去送到往观音洞送到观音洞。偏偏这个我这个林丹这个法师啊，就出去一看，这斋主来了，护法来了，就赶快出去欢迎啊啊！看着拿着东西出去一迎接，他就问他说你这有个安慈法师他在不在这住啊？这个我这个林丹这个和尚就说我呀是这个地方的当家师，你无论送什么东西交给我可以了啊，你不要找哪一个安慈师不安慈师了，你不要找了啊。这个居士说，我在梦中梦见一个法师不是你这个样子的，他叫韦陀菩萨告诉我他是叫安慈法师，不是你这样子，我要送给他啊。这个和尚就发起火来了，什么叫不是我这个样子的，你胡说八道，我这是这个地方的当家，根本他不是当家啊，你送所有的供养都应该交给我 就和这个居士吵起来。一吵，我在洞里头听什么安慈法师有我的名字啊，我出去看一看啊。出去一看，这个居士说啊，就是这个法师啊，我就是来供养他的。这个和尚火气更大了，我完了，我就问他你怎么回事啊？他就一讲，说是啊，韦陀菩萨给他托梦，叫他送点供养的。什么样子？我说那好了，你送供养，你供养我，供养旁人是一个样的。现在你既然供养我，又现在又有这一位法师。我和这个法师是在一起的，不过自己吃自己的，现在分开，米也分开两份，钱也分开两份。这个法师怒气冲冲的啊，也就想要讲道理，但是也没有可讲的了，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讲的了，于是乎啊就分开了。分开他又吩咐这个居士说，以后你送什么东西来都要交给我的。要这就这样子呢，没有饿死，没有饿死。你说这个劳宽胜啊，他们一般人给他起名叫本地法师，因为他也欢喜讲佛法啊，一般人呢给他起名就叫本地法师。本地就是当地的，不是外来的，不是派来的，不是由外边来的，是当地的法师。根本他不是法师，是一个在家人。他们一般人呢就这么连笑他，再给他起这么一个朝号，草号。然后就各处去讲了，说哦，很奇怪的啊，在观音洞那儿有个安慈法师，我做梦梦见他，韦陀菩萨叫我供养他，我脚就好了。果然我送供养回来，我脚也没有没有再找医生，他自己就好了，就认为很奇怪了。所以有这么个奇怪事情不要紧呢，结果就没有饿死了。在那地方虽然没有人供养我，但是啊在香港的居士就源源而来，这个听说啊也送供养去，那个听说也送供养去。无论谁送供养，我都分给这个林丹，这个分给他一半啊。本来是供养我的，但是我都分给他一半，但是他还不满足哦，以后用种种的方法来破坏我啊。结果我搬走了，不在那儿住了，不在那儿住就是修的西乐园寺了。修我在那儿住的时候，前面有两个水池啊，那个水呀天天在那个山上都有水来，够十个二十个人都够用的。我一搬走了，你说怎么样啊？这个山上的水不来了，没有水来了。我修成西乐园本来没有水的啊，西乐园那有水来了。所以他们一般的和尚就都说我把水给带到西乐园去了，给带跑了在富翁山住的和尚啊。有这一点呢，我在那儿虽然想要饿死也没有饿死。你们三个沙弥如果不怕饿死，你不要担心，一定有供养的。你现在就因为怕饿死，所以没有人供养你。你要不怕饿死，那就不要紧了。你只要没有恐惧心，自然你道业增长啊。所以不要担心有没有供养，并且你真到没有供养的时候，那自然就有了。那要你有修行有感应，我方才没讲吗啊，都像这个小沙弥似的。现在今天几天没吃饭了？三天没吃饭了啊，是两天了。到明天说要吃饭，常常不吃饭呢，那是一个好办法啊，又省钱又有不需要求人供养。那么出家人呢，我应该要忧虑你自己的道业成就没成就，不要忧虑 有没有供养，你就有供养。你要不开悟，没有成道业，那你也是个凡夫。你要是道业成就了，就是没有供养，那你也是个圣人。所以呀，人们现在三个人出家，是不是天天觉得自己道业没有成呢？这是一个问题。或者呀，自己修的佛法呀，诵了经没有啊熟悉，没有记清楚，作为你自己的忧虑。你们现在在西方来讲是一个开始，可以说是一个都要做开山的祖师，都要做祖师。那么你凭着什么要做祖师？你有什么功德？你有什么成就啊？你对经典上对哪一部经是真正明白的？你真可以讲了。对于你修行功夫上，你一做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乃至于一天、两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这么腿也不要来动转它啊，来移动它。你要有这种定力了，那你愁什么没有供养呢？你没有定力，你找供养啊，越找越远。为什么呢？一般人一看，哦，这是个攀援的和尚啊，这经搁出去，哦，他也不修行，竟来攀援叫人供养啊，这是啊一种大错特错的。所以呀，现在你们要回光返照，不要去问人家供养不供养，你们就问你自己修不修道，有没有修道。你要有修道了，为什么你怎么还知道没有人供养呢？啊，你要真正修道了，有人供养没有人供养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心里不在这个隐士之间。所谓啊，君子磨道不磨石，君子求这个道不求石的。所以呀，我有人供养我也这样子，没有人供养我也这样子。我认可修道而死啊，我为了修道就死了，我也有价值。我不可以啊苟且偷安呢，就是向人叫人来可怜我，我活着啊，要有顶天立地那个志气，我这个头把天都给顶破了啊，顶到33天最高那个飞飞想出天，都给他天都给顶破了啊，要有这种志愿。不是说哦一天没有饭吃，两天没有饭吃就受不了了，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太没有出息了。我不希望收这个没有出息的徒弟啊，所以你们都要立起志气来。以后啊，一般世间的人都欢喜钱，欢喜钱，人不要钱啊，不管钱，拿出一个真心来修道，这才可以。你没有真心修道啊，那个马马虎虎的造罪业，那个罪业更厉害。所以呀，今天我在这个讲经的期间呢，给你们讲一点真正的这个道理。以后所以不，我要有道德，他送给我钱我都不要的，要他跪着叩头啊顶礼啊，恭恭敬敬的才可以的。他要不恭敬我供养我，我也不接受的。 我不接受这个供养。你这个有在家人，就应该护法的出家人。如果你等着出家人饿死了，那你再想做功德也没有地方做去了。为什么呢？把这个三宝都饿死了，你再想做功德也没有地方去做去了。所以明白，出家人也应该知道你应该做的事情，在家人也应该知道你应该做的事情啊！你不要等着把这个三宝都饿死了然后再来供养，那又没有了啊！你想供养啊，那就没有三宝了。所以这要啊，各行其事啊，各尽个人的责任。出家人就是修道，以修道为责任；在家人就是以供养为责任。你出家人不修道，在家人就不供养；你在家人不供养，出家人也不修道啊。那么你出家人也要修道，在家人也要供养，这是啊，合在双美，两得一张。
文殊师利，又有菩萨，佛灭度后，供养舍利，又见佛子，造诸塔庙，无数恒沙，严氏国界，宝塔高庙，无千由旬，纵广正等二千由旬，一一塔庙各千床幡，珠娇露漫，宝铃和鸣，诸天龙神人迹非人，香花祭药常以供养。这一段文，还是弥勒菩萨请问文殊师利菩萨，这个佛现种种的境界，在这个白毫相光里边，于是乎释迦牟尼佛啊现六种的祥瑞，弥勒菩萨他不知道是什么因缘。其实弥勒菩萨并不是不知道，他是故意为众生来请法，所谓大权示现。文殊师利，弥勒菩萨叫一声文殊师利，说我又看见有菩萨佛灭度后，在这个诸佛圆寂之后，入涅盘以后，供养舍利，这个菩萨他就供养佛的舍利。舍利前边已经讲过，叫灵骨，又叫硬骨。这个舍利呢，就是代表佛的真身，因为是从佛身上烧出来的，所以呀，一般的人供养这个舍利也就等于供佛一样。那么供养舍利等于供佛一样， 供养这个法宝也是等于供佛一样，供养僧宝也是等于供佛一样，只要你发心啊，真到极点了，一点这个染污心也没有。什么叫染污心呢？染污心就是啊，你供养的时候啊，有所希求。什么叫希求呢？希就是希望，求就是要求。你有一种希望和要求来供养三宝，这个呢就不是清净心来供养三宝。供养三宝认为这个供养的责任就是我自己的责任，为什么呢？啊，我天天有饭吃，那么佛对于众生的恩是无量无边，法对于众生的恩也是无量无边，僧人对于众生的恩也是无量无边。因为要没有三宝住世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毁坏了，就会没有了。怎么样没有的呢？就因为三宝没有了，这个魔王就出世了。魔王一出世，他就把这个世界毁坏了。所以咱们供养三宝要这样想。怎么想呢？啊，我天天要吃饭，那么三宝如果没有人供养，我这个饭怎么会吃得下去呢？啊，我是一个佛的弟子，我应该护持三宝，应该令三宝啊没有一切的困难。所以啊，这供养舍利也就是供养三宝之一。又见佛子，又看见呢有一类的佛子造诸塔庙啊，他呀做什么呢？造，不但造塔，而且还造庙啊。怎么叫塔呢？这个塔呀就是供养佛的舍利，庙呢是供养佛像，供养佛像啊在这个庙里边，好像咱们这个天后庙里边供养了很多神啊，所以叫庙。现在我们又供养这很多佛，所以啊这叫庙。这个塔又叫方坟，又叫呢高显处啊，四方的一个坟啊，很高的一个地方。这塔造诸塔庙，无数横蛇横沙。这个造塔庙啊，不是造一个塔庙就算了，造的很多塔庙有无量无数横和沙那么多，严师果戒，用这个塔庙啊就来庄严这国家啊，使令啊这国家这国度啊非常美观的宝塔高庙啊。这个宝塔呀非常之高的，又非常之妙的。有多高呢？五千由旬啊，高啊啊，有五千由旬那么高。五千由旬有多高呢？啊，一由旬呢，小由旬四十里，中游巡就六十里，大游巡八十里， 么这五千由旬，你算一算有多高？讲到这儿啊，过去在佛的时候有一个公案，现在把它提出来讲一讲。什么公案呢？在佛住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怪人。这个怪人什么样子呢？横着就比高度啊宽，横着它有五尺宽，这个身体啊有五尺那么宽，高呢只有啊两尺半，不到三尺那么高。你看这个，这是个一个这个人是好看不好看呢？啊，有五尺多这么粗，但是高只有不够三尺那么高，大概二尺九寸九的样子。啊，你想高度矮是横着宽，这个人你说像个什么？像个磨盘似的，就像磨豆腐那个磨盘那么扁扁的。但那声音呢，非常洪亮，非常清脆。啊，他这个声音呢就和那个钟声是一样的，你和那个磬声是一样的啊，他一唱出来的东西啊，唱出的歌就和那个磬那么响亮啊。有的人就不明白呀、啊、他的因果，就请问于佛说，这个人他怎么横着宽高度这么矮，他唱出来的声音呢那么样响亮，犹如铜钟一样，这是一种什么因缘呢？释迦牟尼佛啊就笑笑说、啊、在过去啊无量劫以前呢，他也就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啊在那时候有一个人呢就发心造一个宝塔，这个宝塔呀造得非常之高，很高很高的这个宝塔。那么他在那儿啊就说了，哎，他说你造宝塔何必造这么高呢，令人呢看都看不着顶啊，看不见顶，你造这么高有什么用啊，你造个宝塔就造一个塔就得了嘛，啊，你造这么高啊，这我看着太没有用了。于是乎啊，好了，我布施一点点的东西，啊，我布施多了我也布施不起。你这个宝塔上面呢有这个宝铃，有这个铃铛啊，这个铃铛啊就响的，就是这个铃铛啊。这个铃铛、啊、那么我送出这一个铃铛来，你挂到这个宝塔上头可以了啊。因为他说这么一句话，说是啊，宝塔何必造这么高呢，你造一个塔不要那么高吗，所以他的生生世世啊就变成一个矬子啊，就啊只有不足三尺这么高，但是横的呢它呀、啊、有五尺那么宽。因为他说你何必造这么高的宝塔呢，所以他自己的身量就永远都三尺来高，不足三尺那么高。但是因为他布施出来一个铃铛，这个铃啊英文叫什么标，所以呀、啊、他这个喉咙啊这个声音呢就非常响亮啊，讲起话来就像那个铜钟似的嗡嗡的那个声。所以呀、啊、因为他不是一个铃铛，所以就有这么好的声音。 那么可见我们人呢讲话呀不可以随便讲话的啊。有一个人想造个大庙，你到那说何必造那么大，小一点也是个庙嘛，可以了嘛啊。那你恐怕将来呀那个身体也会很小的。所以呀、啊、你身体小的人呢就应该发大的心，哎，我造个大的庙，将来呀我得到一个大的身。这是啊有这么一个公案，我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不要随便乱讲话的。人家呢做造庙啊或者造宝塔，你切记不要到那批评高啊呀或者大小啊。宝塔高庙无天幽寻呢 啊有这么高。纵广正等，纵就是横着，广啊有二千幽寻。一塔庙啊，在每一个塔庙啊啊这里边各千床幡。怎么叫床呢？床是那个网络床，是圆筒形的，好像那么一个圆筒形啊，上头绣的一些花呀，或者是啊那么那个孔啊啊。帆呢就是床帆啊，那现在这儿没有这个床帆，就是用布做的那种的在佛前庄严的东西，这叫帆。帆也就好像一个旗似的啊，这叫叫帆。珠光路漫的，在这个床帆上边呢都镶上一些个珠宝啊，路漫那个绣的非常美丽啊，那种的幔帐。宝铃和鸣啊，又有很多人呢布施出很多的宝铃啊，那个宝铃啊风一吹啊它就啷啷啷，好像那个那个灯底下那个那都叫铃啊，这都那个风一吹它就响起了，这就是宝铃和鸣。诸天龙神呢、啊、所有一切的诸天龙神呢、啊、人即非人，人和这一切的非人啊，人和一切的非人。香花祭药，香是种种的香了，花就是用种种的花。祭呀、啊、就是有一种祭素阴药之类的，药也就是阴药，祭药也就是阴药啊，常以供养，常常啊用这种种的床幡珠和这个宝铃种种微妙的这个珍贵的东西来供养三宝。
文殊师利诸佛此等为供舍利严氏塔庙，国界自然出特妙好，入天树王气化开俗，佛放一光我即众辉，天慈国界种种出妙，诸佛神力智慧稀有，放一净光照无量国，我等见此得未曾有，佛子问书愿解愿觉众疑，四正心阳沾人及我，
世尊何故放肆光明？佛子使他学以令喜，何所饶矣？颜色光明，佛作道场所得妙法，为欲说此，为当受记。是诸佛度众宝严经，即见诸佛，此非小缘。文殊当知四正龙神占察人者，为说何等？文殊师利，菩萨，诸佛子等，这一切的佛的子，法王之子，为供舍利，他因为啊供这个舍利严饰塔庙，所以啊就庄严这个塔和庄严这个庙，那么令这国界呀也非常庄严殊特妙好啊，特别的殊胜而妙好微妙，入天树王啊，好像啊这个天树王啊那么样子美妙，其花开府，他那个天树王啊那花开的非常美妙，佛放一光，佛呀放一个白毫相光，我即众会啊，我和大众啊在这个会城啊见此果界，看见呢这种的果界这样子啊的微妙，种种出殊妙啊，说不尽那么多，很多很多的种。诸佛神力，这是啊诸佛神力智慧稀有，诸佛的神力神通智慧的力稀有，世间上啊没有。放一净光，放一净光照无量果，照到这个无量无量的果度去，我等见此，我呀和在会这个大众啊看见这种的微妙祥瑞，这种的境界得未曾有啊，啊嘛通通从来就没有见过啊。佛子文殊，法王之子啊，文殊菩萨，愿觉众疑，我愿意啊你给这个大家来解决这个疑问啊，令大家没有、疑问。四众信仰，这时候啊这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啊通通都是欢喜呀、而仰望，希望你给解释啊，沾人及我啊，看看呐、仁者你又看看我，他们的意思就是啊想要你我给他答复他的问题呀、答复四众啊这种疑问。